起来读主的话。使徒行传十三章三节，然后二十章我们也挑了三节，我们把这六节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同声来请。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乃人路求与芬芳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二十章，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把最后两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和三十二这两节再来念一遍。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我们有点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一同向你敬拜，愿那教会在心灵和诚实中向你发出的赞美、敬拜和感谢。主，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你住在你百姓的中间，你的百姓也要把心中的感谢以赞美为祭来献给你。主，早晨你不只吸引我们、招聚我们、向我们显现，早晨你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像保罗对米利都长老所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主，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也领受你恩惠的道，早晨借着你的道在教会中来工作，把我们带到生命的里面，把我们带到长进的里面，把我们带到被圣灵充满的里面。悦纳我们的敬拜，也赐下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可能不是所有人昨天或者前天都在。我想感谢主，这些年，已经一晃已经十五年过去了。早上我的时间有限哈，所以不能够东扯扯西扯扯扯太多，但是和大家可能这是人最多的时候啊，所以不扯一下也不行，所以原谅我扯两句。那感谢主，十五年，快要赶上我们在美国的时间了。我在美国是十六年，算上 Lawrence 的时间，时间好快，很快就要赶上，在中国的时间要超过在美国的时间。但是回来坐在同样的椅子啊，去同样的洗手间，连开洗手间的那个门都是很感觉的门，唱着诗歌祷告听神的话。我们是不该夸口啊，没有什么好夸的，但是我想我也不得不自夸，因为夸自己就是夸大家。我在 Kansas City 从95年，不算我受浸刚信的时候，那时候一半在 Lawrence 一半在 Kansas City， 我们95年来到 Kansas City， 到08年14年不到，我们到国内这15年的服侍有一点果子，靠着主的恩典。那你要问我这果子是根源是哪里来的，那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走在走廊的时候，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开门我关门的时候，我停车的时候，提醒我 这些果子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家有多少的 appreciate。 我可以做见证，我在这里所学到的可以对整个中国的教会产生影响。弟兄姊妹，我不是吹牛，信主的人，我们说实在的话，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主知道。但是你原谅我，为我的家说两句话。我是在这里学习怎么走属灵的路。我们的学习是不完全的，后面的15年我还在学，有很多在这里没有学到没有学好的，主纠正我。但是14年的根基是在这里。弟兄姊妹，瑕不掩瑜，我是想鼓励弟兄姊妹啊。昨天我怎么讲，有人说我讲尖锐的话哈，那我要声明一下，我不是来刺大家的，我是来讲主的话的，我是讲使徒行传。如果讲到的时候能顺带带到我们实际的光景，不要怪我，你要怪主。但是我想我要说一点鼓励的话，细的我不讲了，大方向弟兄姊妹我可以做见证。我回中国，人家说你离开中国5年就是外国人，我回中国我们是4个外国人，还有2个小人，进进出出，这些习惯就是在 Kansas City 养成的习惯。孩子大也好，孩子小也好，带到祷告会里面，带到主日的聚会里面，带到查经的聚会里面，连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 Kansas City 学的。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用在中国，就是虽然是几个外国人，但是我可以做见证，我们去到的每一个聚会，弟兄姊妹能从我们身上一点点服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麦穗。那只要我们能得到一点点的麦穗，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教会就会被建造，那个属灵的光景就会带来不同。而且我可以做见证，我们不是赤脚郎中一帖子药，这14年这15年主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服侍的团体中间是越流越深越流越广。过去的3年我们每一年有一个全国性的特会，在去年和前年都是1200到1500人，这是各地的同工，不是不仅仅是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其实他也听不懂，他也没有时间去参加，也不会通知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分阶层，但是国内的安全性确实很敏感，所以很多聚会你如果就在全教会的群里发，一下子就跑到不该知道的人手里。所以这1200到1500人不是全会众，是各个教会的同工，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分成20几个会场，用 Zoom 把它连起来，诗歌照唱，祷告照祷告，服侍照轮班，信息传讲。我想恐怕今天在地上这样的聚会应该是不多的，大家都用 Zoom 个人上线在北美，但是我们在国内 Zoom 是联络教会的平台。那我稍微夸口一点，弟兄姊妹，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服侍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不客气的和家里的弟兄姊妹讲，是从这里来的。那平常我不好意思讲，你们也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在中国服侍，但是弟兄姊妹， 这是 Kansas City 的能量，我可以做见证。虽然现在在国内的时间快要超过在 Kansas City 的时间，但是 Kansas City 最起码在这里面占了一半的分量。我们服侍百来人，你不知道，你觉得哎呀，就是这一百来人，有时候人还要减少，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 the power of Christ， 基督的能力。如果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是真的是基督，如果我们在这里传讲的真的是基督，如果我们在这里学习的真的是基督，那么他不开门是一回事，如果他开门的话，众目都要望他，连扎他的人也要望他。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今天要讲到产业 inheritance， 我们不仅是这一个教会的 member， 你允许我用俗话来讲，我们是这个教会的 share owner。 我觉得这十四年我自己这个 share owner 的心是不够的，但是又走了，又跟随主十几年，在教会各处走走看看十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调整，那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要从 member of church， 其实 member of church 教会的成员，这个是对的，但什么叫做教会的成员？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是要把我们带进产业的里面。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启示他的名字耶和华 I am， 我是我所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但弟兄姊妹，有没有仔细去读出埃及记第三章？他把这个名字启示出来 for what？他为什么要启示耶和华这个名字？每一次我们讲到耶和华，他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地带出来，但是要把他带进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用简单的话就是要把产业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是 member of the church， 那么我们就是 shareholder of his house。 如果我们是教会的成员，我们就是他家的主人，有股权有产业的主人。如果你有一份，假如把教会的产业，教会产业有多少？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还记得冯牧师在隔壁那个厅的时候讲彼得前书，那个样子我还记得，那个基业 unlimited。 然后我们有多少？讲得不客气一点，如果我们有一百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unlimited， 然后除以一百，一百分之一。你今天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只是拿薪水，你是一种的态度和感觉。如果你是 owner， one of the owner， 你是另外一种的态度和感觉。弟兄姊妹， Are you an employee or are you a shareholder？ 我们是这里面的一个员工，谁是教会的成员？你是员工之一，你还是 shareholder 之一。 shareholder 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我们今天有一百个 shareholder， 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商量。You may not have your way, but you have your share. 你不一定能照着你所要的得到，但是你在这其中有一份。How do you solve the problem of church? 你怎么解决教会的问题？让我问你一个问题。Are you an employee? Or are you a shareholder? 那我们怎么来做 shareholder? 怎么来做这个 owner?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那它的重点，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因为读到使徒行传20章32节，我怕我等会儿时间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把这个信息的主题跟大家点一下。从使徒行传13章到使徒行传20章，我们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3章。然后使徒行传的20章可以说是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保罗有3次的布道旅程，13章开始第一次，然后20章是他第3次的布道旅程的结尾。这3次布道旅程发生了很多事，他说了很多话，他做了很多工，然后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那我没有时间仔细来看，但是我们就借着最后的这一段《使徒行传》20章，从17节到最后，那是什么呢？那是保罗他在以弗所3年，然后以弗所起了暴乱，一股风就把保罗匆匆忙忙的吹走。这完全是 unexpected， 是意料之外的事。本来保罗在那里服侍的好好的，3年之久，整个的亚细亚，以弗所为中心，各处的教会都得到了保罗的帮助，神的道传开。但是突然的，弟兄姊妹，不要对好的光景太迷信。保罗在以弗所服侍的那么好，但是说变就变，突然的一阵风起来，保罗没有办法，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那这是神定的路程，神有进一步的路程量给保罗。那保罗匆匆忙忙离开，又到了希腊。以弗所在爱琴海的东岸，然后希腊在爱琴海的西岸。那他被从东岸赶出去，保罗没有急急忙忙就回耶路撒冷。保罗觉得这一次现在东岸待过了，他还要到西岸去看一看，看第二次布道旅程他所经过的那一些教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然后哥林多等等，或许还有雅典，我们不知道。在北边的马其顿，南边的雅盖亚，保罗又去走，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他心中还挂着以弗所。他知道如果他去了以弗所，没有那么快能脱身，在那里待了3年，太多弟兄姊妹要去看望，我这几天真的不够用，对不起。那保罗就选择不去那里，因为他要赶去耶路撒冷。那保罗就到了以弗所南边不远米利都，在爱琴海的东岸，稍微北一点是以弗所，南一点是米利都，那几乎是双城。这两座城是希腊文化的重镇，尤其是米利都，在希腊文明兴起、希腊哲学的历史上，米利都是很重要的一站。所以保罗到了米利都以后，就把17节告诉我们，就派弟兄去以弗所，把弟兄们，把在以弗所负属灵责任的那些弟兄们，就带到了米利都。所以保罗没有几篇信息被记录下来，只有3篇。使徒行传13章，可以说保罗的第一篇信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的信息记录下来。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负面的，怎么可能呢？这篇信息绝对是正面的。保罗在雅典向雅典人，这些迷信的人传讲福音， 那个是 model， 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然后20章这是第三篇信息啊，比较完整的记下来。当然所谓完整不可能是 word by word， 不可能是完完全全记下来，但是是很长的一段，把信息的开头、信息的主干、信息的结尾给我们，13章、17章和20章。但使徒行传20章的这一篇信息是对同工们讲的，这一篇信息是保罗以弗所3年的总结，也是保罗整个从使徒行传13章到20章整个这10年的总结。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使徒行传的第三段，有一个快速的窗口，就是使徒行传20章的这一段。那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只挑其中的一节。那28节是告诉我们的 audience， 到底保罗是对什么样的对象来讲的。那可以说在保罗的第三次旅程的最后，保罗心中就是一个字，就是教会。保罗可以讲个人灵命的事情，罗马书，但是保罗心中真正的目的不是一个一个个人而已。那一个一个个人能成为石头，最后保罗心中不是一块一块石头，那保罗心中是那一个灵宫，那一个建筑。所以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心中是挂念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到最后20章32节可以说一语道破，保罗就说出了教会圣灵是怎么来建造教会的。我们把20章32节再念一遍，一起来好不好？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道讲到了两个 description， 两个描写，一个叫做恩惠的道，这两个是相对的，他们侧重点不一样。恩惠的道，这个我们都比较容易了解，主给我们他的话，你不用读经，你不用祷告，神要给你就给你，这叫做恩惠的道。所以我们就没什么压力，觉得反正主会给我们的，那是恩惠的道。但是恩惠的道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也可以说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产业。在美国可能我孤陋寡闻哈，但是我想我认识的弟兄姊妹中间，大部分我们就是一套房子。但是在中国有很多人呢，他的房产是要打开 Excel 才看得清楚那个清单的。所以我们一套两套的就不大好意思说我们是有产业的人，但是你打开 Excel， 有多少店铺，有多少房子，在广州有多少套，在深圳有多少套，在上海有多少套，在北京有多少套，那么这个叫做业主哈，有丰富的产业或者是基业。那圣经翻译的时候，这是比较古的时候，所以物质的新约圣经就用产业这个字，但是属天的、属灵的、永恒的，在神那里的就用基业这个字。但是其实在原文希腊文是没有区别的，讲俗一点就是 property， 讲的漂亮一点是 inheritance。 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永恒性的，父亲有了后面还可以传给儿子的，儿子有了还可以传给孙子的，那这种东西才叫做产业。你说一个 iPad， 100个 iPad 都 都轮不到叫产业，因为两年以后就 out of date。 但是不动产，有一块地，有一栋房，有一个公司，这叫做产业和基业。神把恩惠的道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富二代，神把恩惠的道给我们，一面要我们成圣，一面要我们做业主。如果是做业主，圣经就不是随便读的。我给一个创业公司打工的时候，那是十来年前，每一天六点不到，老板就在去机场的路上，去干嘛？去集资。我们都希望他成功，但是一年呢，不知道飞多少趟，300趟没有，我想100趟应该是有的。他在路上就不平衡了啊，最起码高层的这些他就要烦一下，拍个照给我们啊，意思是你看啊，励志一点嘛，一大早醒过来，打开手机，励志照片就来了。为什么他那么有斗志？因为公司是他的，他也尝试画一个饼，说公司也是你们的，其实是讲讲而已，公司是他的。为什么这么拼？因为他是 owner， 他在这其中如果好他就好，如果多他就多。弟兄姊妹，神把恩惠的道给我们，要把我们变成儿子。这属灵的话你要听得懂，圣经里讲什么叫做儿子，儿子就是同为后嗣，同得产业。所以我们看保罗的这三次布道旅程，整个保罗的侍奉，可以说保罗有领受了一个 mission， 一个差遣。那神把这个差事差遣在保罗的身上，让保罗去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说传福音，弟兄姊妹太 low 了，原谅我这么讲啊，有点刺耳，你的格局太小了。那我们有很多群，名字叫做格局打开。什么叫做格局打开？今天讲传福音，难怪我们的力量没有那么强。福音，一个得着福音的人就是得产业的开始。只要你是出埃及的，你就是进迦南的 potential， 这是福音的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出埃及，我们却没有成为 owner， 还是做我们的 employee，你可以对公司提意见，你可以摔门走人，你说走就走，对教会你说走就走，你想离开就离开，你有100个理由离开，你可以做你的员工，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 share owner？ 你知不知道你是股东？你说我是股东也没有听我的话呀，你是股东，但是你很幼稚。不要讲你只是其中一份，不一定听你的话，你就算是最大的股东也不见得要听你的话。 Your answer may not be the final answer。 好好的和其他的 share owner 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学习做 shareholder， 学习做 co-owner， fellow heir， 同得基业，同为后嗣。但是你说我怎么能做一个股份增加，让我的股增值？原始股可能是10000块钱一股，给了我10000股，但是我希望透过我们的经营 尤其是面对 COVID， 什么叫 COVID？ 就是外面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聪明的公司都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别人都在那里怨天尤人，浪费机会，但是聪明的人懂得抓住机会来产生增值，让这一个经营，让我们的 value 价值能增加而不是衰退，更不能放弃。那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怎么去经营它，告诉我们 the secret， 那个秘诀就是神和他恩惠的道。如果我们多有神的道，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就多得产业。所以这当然是比较成熟的 mature Christianity。 那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段，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一直到使徒行传二十章，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角度来看，到底为什么兴起保罗，到底为什么有保罗的服事，为什么有保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旅程，让保罗自己来解释他做的是什么。 What is Paul called to do？ 保罗说，把你们带到神和他恩惠的道里面，让这个道建立你们，以至于那个结果就是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圣灵的水流，使徒行传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复习了。那使徒行传分成四个大段，第一章到第七章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The Anointed Church， 一个被高的教会。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一段，但是被高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圣灵有一个 divine strategy， 有一个神圣的策略，就是把这个受高的教会把它撒出去，把它分散出去，在一起是 the anointed church， 分散出去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 anointed church。 所以这个圣灵的水流怎么来，一个从受膏的里面来，我们讲祭司、君王和先知。你如果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如果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如果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能摸到什么是祭司，能摸到什么是君王，能摸到什么是先知，你就摸到了圣灵的水流。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水流好像会停止，就停在那里。如果耶路撒冷教会都会停在那里，谁说堪称华人基督教会不会停在那里？当停在那里的时候怎么做？有一个 divine strategy， scatter。 这个 scatter 有两种啊，有的是个人呢，号称 Kansas City 产生了很多传道人，很多撒出去的弟兄姊妹，出去的时候是弟兄姊妹，过了一阵就变成了传道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水流，这个是 scattering。 但是这个不够，个人的撒出去这是第一步，但是慢慢慢慢圣灵要做团体的撒出去。我们以前的错误，我们只等着 church planting， 但是今天我们要寻求的是 group planting。要讲到职堂，哇，天大的事，肯定不是我的事。 Somebody 有人要去 worry about church planting， 但是 group planting 就是教会的增长。一个 Kansas City 有多大的面积，你 plan 多少个 group 够，弟兄姊妹，你做不完的。如果我们没有 planting， 我们就缺乏增值。当然也可以啊，你说我们人数越来越多，我们事工越来越多，我们年轻人孩子越来越多，这是一章到七章的思路。 但是当我们看见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就受提醒，为什么好像主的祝福有一点收住了？那不让我们停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要从第一段转到第二段，从一到七章转到八到十二章，那个枢纽就是第八章。在当时神是兴起了逼迫的环境，逼教会走团体分散的路，不是个人的分散而已，个人分散来来往往一直都有，但是那个分散是一个 larger scale， 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分散，那是团体的分散。今天教会如果想要走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就要在主面前求问，圣灵要解释 How do we scatter， 我们怎么来分散，我们怎么来撒种。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因为真正成熟的分散是需要经验的累积，但如果我们都不累积经验，我们怎么可能行得好呢？所以如果教会的颗粒度太大，只有教会而没有小的 group， 今天小的 group 都是从事工需要的角度，但是小的 group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经营产业。就算我们值得这一个小组没有把它做得百分之百，我们有很多失败的，回头看 I wish I could do it again， 可以从头再来，但是 you know what，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走了三年五年，你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 but you learned a lot more。 我深深的觉得今天我们听的太多，但是我们行的太少。但是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说阿们，我也知，但是你知道吗，你讲的行跟我讲的行恐怕不一样。我讲的行是经营教会的产业，你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需要主的话，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觉得我的断定是对的，可能你对神的话认识的太少了。你对，要行是对，但是怎么行你可能没有看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里面道的成分太少了，我们只知道起初的那些道，我们只懂得恩惠的道，但对产业的道我们摸都还没有摸到。那我们需要产业的道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我们所该行的。假如今天教会100个人，每一个人不仅是教会的 share owner， 教会的 share owner 是比较抽象，因为100个人 share， 你有一点，你的可视度 visibility is quite low。 不过我刚刚讲了，那个分子是无限大，但是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我们看不见无限大，我们只看见那个分母要除以100，真的。你说你祷告，如果100个人都祷告，这个聚会要多久？我就今天不用讲道了。但是如果是 smaller group， 如果是小的组20个人，你能不能祷告？每一个人开口祷告，也许1个小时还是够用的。不要讲每一个人吧，一半可不可以？你来到一个聚会中，当给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你说我们只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时间到了就卡掉，结果你一看，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都有机会献上赞美和感谢的祭。弟兄姊妹，在100个人中间做一个人，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个 member， 但是在20个人中间做一个 owner，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光景。我就提一下，那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一面要认识什么是受膏的教会，一面要认识圣灵对于像耶路撒冷这样受膏的教会，一下子3000人信主，一下子5000人信主，12使徒都在那里，你到哪里能找到更好的教会？但是对于这样的教会，圣灵不是 产生更多这样的教会，圣灵是把这个教会把它拆掉。神的做法和我们的做法就是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在主回来的时候，教会要懂得走分散的路，这是属灵的分散，在圣灵水流中的分散，不是肉体的分散。肉体的分裂2000年来分裂再分裂，分裂再分裂，不稀奇。但是稀奇的是在圣灵中分散和撒种。分裂带来的是荒凉，但是分散带来的是丰收。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段。然后使徒行传的第二段，圣灵要继续把我们往前带。其实分散中，其中有一批，那个分散是神特别有主宰。很多的聚会都起来了，但是在很多起来的聚会中，有一群人，他们很特别。他们从耶路撒冷一直跑，耶路撒冷在地中海的东南角，他们沿着地中海的东岸到了安提亚，就到了地中海的东北角，从南到了北，还是在整个地中海的最东边。可惜最近土耳其的地震，你如果看新闻的话，有一群女排的球员，他们就是被困在安提亚，圣经中的那个安提亚啊。所以以前你如果没去过安提亚的话，可能你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些古迹应该是破坏的差不多了。那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就来到了安提亚，他们就成了神撒在安提亚的那一批种子。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讲到撒玛利亚，讲到其他地方，但是其实他真正关心的中心是安提亚。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第二个使徒行传中很大的教会晋升的一条路，那就是 The Heavenly Vision。 没有异象，名就灭亡，名就分散。如果在分散中，刚刚讲的分散听起来很好啊，但是散不了多久。如果你光光是一个一个 group 起来，3年以后、5年以后，很可能分散就变成了分裂。所以在分散的基础上，需要更多的东西。如果没有异象，名就分散，那这个属灵的分散就会变成属肉体的分散。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各宗各派，当初是属灵的分散，兴起了路德会，从天主教里面兴起了路德会，从安利甘会里面兴起了长老会、浸信会、公理宗、弟兄会，每一个宗派都是属灵的分散。但是没有多久，属灵光景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分裂。所以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有各种各样的 model 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宗派，但是在神的百姓中缺什么？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光景里面缺真正的天的开启。不可能所有的人，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如果懂得看的话，你要去寻找今天天在哪一群人中间打开。那个打开原来的目的是召聚所有神的百姓，但是大部分人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你就不能怪开的地方，你要怪这一些向那边关的那些地方。但是事实上，那一个天打开是为着所有神的百姓。那一个打开就是使徒行传第二段，在历世历代里面，从马丁路德一直到今天的中国， 圣灵一直在把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带到教会里来，成熟的能听见，幼稚的看不懂听不见，不开窍，然后他有他的判断，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怎么样，没办法，你就在这一个圣灵，也许你在圣灵的第一段水流里面，但是你就进不到圣灵的第二段的水流里面，那当然不用讲第三段和第四段。这对每一个教会，这对每一群的基督徒，这对每一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如果我们能够看懂这一个，我们才能看懂神的工作，我们才能看懂教会。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但是如果一群弟兄姊妹，一个教会不只有神恩惠的道，而且有神意象的道，弟兄姊妹，这个教会 There will be a transformation， 这个教会会被这个东西变化。什么叫 transformation？ 你开汽车时速达到100迈，这叫做在地上。什么叫 transformation？ 你开飞机今天正常速度达到了700迈，这叫做 transformation。 我们在地上想要开到飞机的速度，不可能的，除非有一个层面的变化。什么能对教会，能对基督徒的个人，能对团体带来层面的提升？从高速公路变成了飞机的航道。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第二段把那个秘诀给了我们，那个结果有的人走得上，有的人走不上。耶路撒冷教会 by and large，哪怕使徒彼得在那里，哪怕雅各和约翰在那里，耶路撒冷教会整体上来讲没有接受使徒行传第二段。但是保罗受托，保罗成了那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把教会，把一部分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带进了使徒行传第二段的服事。你就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对哥林多，保罗没有办法把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的那个内容，那些话告诉哥林多教会，但是来到了以弗所教会，保罗可以没有拦阻的把他所看见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and in all， 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保罗能够说得出来，但对哥林多教会保罗就说不出来。弟兄姊妹，难道神只要我们做哥林多教会吗？不，神的心意是经过哥林多教会进入到以弗所教会。所以今天对于神的儿女，当我们读使徒行传，如果我们能够读开，如果我们能够明白，那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进入第二段，第三段产业对我们是关闭的，你看到产业你只看到人数，你看到产业你只看到我儿子女儿的教育工作婚姻等等，我们看来看去都是地上的事，只要看祷告会就知道了。这个教会是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祷告会的内容就是第三个阶段的为主。如果这个教会还在第一阶段，还没有进入意象，那么祷告的内容，个人祷告也好，团体祷告也好，他就只知道地上的事，他围绕的是地上的事。可以包装的好一点，平安喜乐，什么叫平安喜乐？生病就没有平安喜乐，健康得医治了就有平安喜乐。什么叫做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就是地上的产业。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没有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根本没有摸到第三个阶段。教会要成长是痛苦的，那一些长不大的人要被责备，哥林多教会的话 要责备哥林多，你们应该长大了，为什么你们还不长大？那如果我们能被骂醒，我们能被劝醒，我们能被说醒，我们能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从第二个阶段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你进入第三个阶段才有产业，但是如果想要进第三个阶段，我们必须通过异象的测验，我们里面对于基督有没有光，我们里面对于教会有没有光，我们里面对于一个团体，一个灯台，我们有没有属天的认识，才决定我们是名义上的 owner， 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 owner。 我们盼望教会能充满实实在在的 owner， 而不停留在名义上的 owner。 什么叫做儿女？儿女就是名义上的 owner， 名义上的业主。什么叫做儿子？儿子就是事实上的业主。第一个阶段是儿女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儿子的阶段。使徒行传是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如何从儿女进步成为儿子。那那一个关就是看你的眼睛有没有被打开，你只是在恩惠的道里面，还是你我能够进入到那个照亮的道。灵命三层呢，第一层是洁净层，你从有罪的人今天认识了公义，认识了救赎，这个叫做洁净层，得救层。你来到第二层，奥秘派的人告诉我们，第二层就是亮光层。你读使徒行传如果读开了， Yes indeed， 是这个光把我们带进产业，产业就是与神的联合。什么把我们从初蒙恩的光景能带进与神联合的光景？那个天上来的光。读圣经不只要读到神的应许，慢慢慢慢读，你发现神的话就是那个光。对天上的事你原来看不见的，但是因着神的话，你现在看见了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多丰富啊！我碰到好多弟兄姊妹说，好，我们现在可以到了全世界看看的地步了，对不对？这是人生最终极的梦想，你懂地上的事。但是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彼此提醒提醒，地上的事好看不好看？好看，要不然不会砸那么多钱在旅程上。但是东看西看，看天看地看海看河，这些好看的时候，让我们提醒人生终极的享受就是能看一看。但是人生终极的意义就是能看一看，但是看见的不是属地的东西，不是属地的美好。地如果都这么美好，地就是一个小小的一粒芝麻，芝麻都比不上，灰尘都比不上。如果你把它放在浩瀚的宇宙里面，神要让我们看见属天的境界的丰富、荣耀、美好、永恒， You name it。 地上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是天上的一个 mirror， 是天上是 original， 地上是一个 Xerox copy。 一个人要长大，要懂得看见属天的东西。当慢慢慢慢天上的光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常常讲这个比喻，这是在8625后面我们 yard 要搭一个小朋友的秋千，然后我当然做得很慢，我不是 handyman， 然后到天已经都黑了，看不大见了，然后还没做完，所以我就跑到里面拿最亮的那个灯拿到外面，然后插起来一打开，就跟没打开一样。那一刻我才知道太阳有多亮。我们今天抱着那个灯，哎呀，我们说这个灯亮得不得了，好看呢，好看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太阳的灯，如果你同时把家里的电灯和太阳的灯打开，你才知道什么叫做 the heavenly vision. 地上一点点的 share owner, 一个公司如果都让我们倾其一生，难怪如果保罗是个拼命的人，他是个不要命的人，他可以用两只脚绕着地球走了半圈，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要命？因为他有属天的开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这一个祷告。我们不能永远只在平安喜乐的基督教里面，我们要在敞开的天的基督教里面，不然我们没有希望，我们还是属肉体，我们还是不进步。好，当然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需要长进啊！我们不能停留在使徒行传的第一段，我们需要进入到第二段。 What's the key? 不要迷失在基督教里面，神学也好，施工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眼光很多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儿女的基督教里面，但是他不会满意的，他不会永远有安息的。刚开始有安息，刚开始满意，但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们今天头发都白了，我们如果还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我们应该是做师父的，怎么我们今天还在等着人来跟我们讲道呢？但是你说我没办法冲破啊，我还是这个样子啊，那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在于属天的看见。你原谅我冲一点，如果这些话你听不懂，很明显你还在第一段。如果这些话你深深的阿们，你已经来到了第二段。这是第一段和第二段，要找圣灵的水流，弟兄姊妹，有规律可循的。神把他的道，你已将生命的路指示我，在别的书我们不敢讲，但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在圣灵行传的这本书，你可以找到圣灵工作的法则，这是第二段。然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三段。第一段是从 prophetic 啊，从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那分散，我们要去寻找我们的 application。然后第二个是意象，那我们今天要去寻找我们的 application。第三个，第三段是产业。这些道其实陈弟兄多少年前了，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领受了没有。如果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到二十章，那当然这就是保罗的一生。主耶稣一生昨天讲了三十年、三年、半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三十年是主的预备期，第二个阶段三年是主的结果期，最后第三个阶段半年是主的倾倒期。他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这是主耶稣的一生。那么保罗的一生也是分成三个阶段：预备期、结果期和倾倒期。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从十三章到二十章，大概就是保罗中间的十年。保罗预备大概主后三十七年到主后四十七年，有十年啊，十到十一年。然后保罗结果期从主后四十七到主后五十八，也差不多十年十一年的样子。最后从五十八到六十八是第三个十年。如果好记的话，就是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保罗的蒙恩得救以后有三十年的时间，那么第三段使徒行传 从十三章到二十章，就是保罗中间的那十年，是他三次布道旅程的那十年。所以你怎么来解释这十年神把教会带到了一个更深的地步？当然，如果要描写教会的事，对我们来说，可能使徒行传不是二十八章，可能要变成一百二十八章了。所以圣灵就把教会成长的秘诀把它 embedded， 把它藏在保罗成长的秘诀里面。所以保罗一生有三个阶段，这是保罗的成长。你要问使徒行传十三章到二十章里面有什么内容，那么你就用保罗的一生来解释。第一，保罗有三个阶段；第二，保罗有三次旅程；第三，保罗有四组书信。细的我就没有时间讲了。保罗在第二个十年的中间，大概5253年写了第一组书信，贴前贴后。保罗到了第二个十年的结尾，5758写了第二组书信，临前临后，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把加拉太放在罗马书的同期。然后第三个阶段是6263，那是第三个阶段中间，那是第三组书信，狱中书信、以弗所、各洛西、腓利门、腓利比。然后到了6768，保罗第三个阶段的最后，5年。神今天在中国外面的局势也是5年，很稀奇的。当然对于教会，对于很多侍奉的人，也是5年，有圣经根据。那个圣经根据就是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书信。所以你如果要问教会要怎么建造，我今天的题目啊，昨天第一个题目是教会的起初，第二个题目是教会的扩展，然后来到今天，那可以说是整个新约的重点，那就是教会的建造。教会要怎么建造？今天教会建造有很多的神学课，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拿使徒行传来讲教会建造。第一，你要明白第一段受膏的教会；第二，你要明白属天的意象；然后第三，你来到了教会的建造，怎样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在于工人的建造。怎么建造？服侍教会的工人。那圣经给了我们一个Standard textbook， 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的课本，一面是使徒行传为经，一面是保罗书信作为。当然要有人去整理。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了末后的时代，有一个在教会中很清晰的标记，就是一面使徒行传的历史，一面保罗的书信。今天有人能把它打开，把时间的次序，把个人生命成长的次序，把侍奉成熟的次序，把教会成熟的次序，四合一放在保罗的一生，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我只能讲很快，这个专题，这个要专门开一个特会来讲。但是如果你想要认识更多，那我推荐一本书，陈弟兄的《灵命四季》。我算是了解一点教会历史，那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他对教会的贡献。你今天进神学院，《The Teaching of Paul》，保罗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到马丁路德，到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保罗的教训，大家认为基督教就是保罗的教训，错了。 保罗的一生，保罗一生的阶段，保罗的步道旅程，加上保罗的书信，再加上这些领受书信教会的成熟，这么多内容把它藏在保罗的里面，所以保罗的教训与保罗的灵命，有人帮我们 decrypt， 有人帮我们把它打开。今天要建造教会，要讲到建造教会，这个才是建造教会的材料。今天西方教会被神学院所带到保罗的教训里面，如果没有保罗的灵命，保罗的教训有什么用？但如果有保罗的灵命，很多人走奥秘派的路，但是没有圣经的规模，那么也会偏掉。今天教会的出路，一面需要有解经的严格，一面需要有生命的成长。今天这个局面，就是因为很多解释保罗书信的人都在第一个阶段，你当然看不懂了。我们讲的不客气一点，但是你仔细的读整个的使徒行传，你仔细的读整个的保罗书信，你再来读教会历史，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结论，这是正道。这里面不只有真理的道，这里面有生命的道，这里不只有个人的道，这里有教会团体的道。如果教会不能读懂这个东西，那是因为教会缺少属天的开启，第二个阶段都没过。但是今天主给我们的路线图是很清楚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千千万万的教会能进入到这个层次的建造里面。原谅我讲的急一点，没有办法展开。这是一个例子，你说这保罗四主书信有没有，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清楚的例子？那神的旨意，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你今天说你要造就工人，或者你要门徒培训，你知道来到第三个层次，一个最清楚的题目就是神的旨意。你今天把神学院的课程拿来给我看，哪一个神学院开一门课 The purpose, the eternal purpose of God, 神永恒的旨意，恐怕，我说的保守一点，恐怕很少有课程是这样子的。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些课程都没有来到这第三个阶段，真正圣灵所定的教会建造的阶段， miss the point。 在保罗的四组书信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题目，第一组书信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讲到神的旨意，第二组书信罗马书讲到神的旨意，第三组书信以弗所书讲到神的旨意，第四组书信三本提示书讲到志向，讲到神的 purpose， 神的目的，它是一步比一步，一步比一步。所以以西结圣灵的水流也是解释保罗书信，刚好就分成四个阶段。好，这个我们点一下就好了，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例子。那我把实用的给到大家。刚刚《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啊，是可以说是新约之最。此话怎讲呢？新约的 theme 主题是什么？或者说保罗的执事所代表的新约的执事，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真正的基督教，这是真正的新约。那你说Tell me why。 保罗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可能不止三个， 保罗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在他蒙召的时候，他蒙召的时候，神的灵，升天的基督向他显现，告诉他你要去做什么。这个记载在哪里？记载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的见证。保罗见证当年二十几年前，当元首基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保罗是为着成熟的，彼得在前，彼得也要开眼睛啊，但是彼得的服侍没有去开人的眼睛，或者说不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这样的开眼睛。开眼睛这件事情是给保罗的，开眼睛做什么？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is the calling of Paul， 是保罗眼睛瞎的时候，那位天上的元首，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对保罗说，我召你来做什么？我召你来叫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主后三十七年那时候所发生的事。十年过去了，保罗的沉默期结束了，又十年过去了，保罗三次布道旅程，保罗的结果期也结束了。这个时候二十年后，来到了使徒行传二十章，来到了米利都，保罗总结他第二个阶段他的服事，保罗总结他在以弗所三年的服事，保罗用哪一句话来总结呢？保罗说，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主后五十八年，然后两年以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在该撒利亚被关了两年，到了他在该撒利亚关两年，保罗的时候满足了。保罗这一次，二十章是在长老面前，地上有两个权柄，一个是教会的权柄，长老面前，一个是君王的权柄。他今天又一次在君王的面前，他有一个宣告，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这个话是对着在地上的代表的权柄，一个是对于教会的权柄。保罗说，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一个对于君王的权柄，保罗说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什么是意象。意象是得基业的意象。弟兄姊妹，你有意象吗？你在教会里面随心所欲，因为你没有意象。如果你有了意象，你知道你是 shareholder， 你不会这么乱来的，你不会这么属肉体的，你不会这么不属灵的。属灵做什么？属灵人不是样子好看，不是做花瓶的，属灵是得基业的。又过了五年，到了主后六十二、六十三年的时候，当保罗来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在投影的第三段圣经。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第四个时间点。我讲的比较快，保罗蒙恩的时候，这第一个时间点。保罗第二个阶段结束，保罗到了米利都的时候，第三次布道旅程的结尾，这是第二个时间点。第三个时间点，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囚的结束，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这一句话。第四个时间点，当保罗在狱中的时候，保罗仍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托付。这个托付就是教会的托付。教会在这里做什么？堪称华人基督教会。 What are we called to do？ 保罗一生中一二三四四次，保罗把这四个字拿出来，同得基业。 在圣洁中同得基业，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弟兄姊妹，这叫做新约，这叫做基督教，这叫做教会。我们今天怎么得基业？你说好抽象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长大。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没有一个人，如果今天问你在公司做什么，你说我是做这个业务的，说到这个业务，如果你是做旅游行业的，说到旅游，你不应该是觉得好抽象啊。人家说那你刚来公司吗？不，我在这里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旅游怎么会对你很抽象呢？我们如果在教会中这么久的时间了，我们在这里要得什么样的基业，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很清楚才对。那到底是什么基业呢？我这个就不讲了，这个是铺垫一下。我们这个当然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起码有的答案。今天在基督里的产业，这是我们这十年帮助各处的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能达到一个成熟度，只是这里一节那里一节，哎呀，我记得哪一节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恩惠的道。恩惠的道是基础，但是我们要进入到基业的道，产业的道。什么是产业的道？那我们给弟兄姊妹，给教会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看，一条线是行。看的线，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圣经，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经。我们讲的圣经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讲什么？你能不能两分钟告诉我马太福音讲什么？如果我给你两个小时，你能不能用两个小时把马太福音讲什么告诉我听？我给你两个小时，你把启示录讲什么告诉我听？弟兄姊妹，我们太缺乏这个东西。那我在这里十几年，新约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绕了两遍，弟兄姊妹，走两遍圣经的这一条线，我觉得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我们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查，但是对基督徒达到一定成熟度的时候，一个非常迫切的就是27卷新约圣经，39卷旧约圣经，你要给我一个方向。这需要教导的，自己都读不出来的，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你需要在教会的产业的基础上，有人帮我们把教会的产业整理一下，把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产业拿出来，你到那里面去学一学。也许两年的时间，有一批人对圣经有一个帮助。你原谅我，我又要吐槽今天的神学院了。今天你到神学院有 biblical theology， 有圣经神学，研究什么东西？背景、考古，到底这个是不是约翰是作者？弟兄姊妹，研究这个东西，如果你已经吃饱了，如果今天弟兄姊妹已经吃饱了，你愿意研究，你可以研究。一大堆弟兄姊妹需要生命的喂养，但是今天神学院都把人带到这个沟里面去，带到 liberal， 带到自由派的里面，你都不知道。圣经神学今天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已经变成了学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因内中有永生。我们今天非常教会，这是生死攸关的教会的需要。我们需要有纯正的，既有准确的解经，又有丰盛生命的圣经神学。我不用讲得太高，你把每一卷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来告诉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 我不是要自卖自夸哈，但是总要给大家录。我们新约的已经做的差不多，那我也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学，有一群弟兄姊妹在这里走过。弟兄姊妹 ，sooner or later， 早晚，如果我们要得产业的话，如果新约一卷一卷你不熟，原谅我说，你不可能是得产业、同得基业这一个层次的儿子，不可能的。你就是读了，你也不一定在同得基业里面。但是不读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认识，是这道能把我们带进基业里面。如果没有圣经的道，这是圣经的意思，真理呢？啊，今天教会还在处于幼稚打架的阶段。聚会处背景的很多教会说，我们只读圣经，所以礼拜五不能查题目的，一定要读圣经的书卷，这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系统神学，或者是教义神学 doctrinal theology， 或者是 systematic theology， 那是什么意思？那就不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是一个个的题目。那很多无知的弟兄姊妹就说了，哦，这不是圣经，这是人的东西。请你把三二一圣经里找给我看，哪一卷书讲三二一的？你找不到一卷圣经，你必须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如果连神这个题目，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认识救恩、认识教会，哪一个题目你不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无知啊。但是高举系统神学的，马太福音讲什么他读不懂，加尔文不解释启示录的。教会今天需要的营养，既要有圣经线，又要有真理线。弟兄姊妹，这是产业。如果我刚刚讲的这番话你心里面能听得懂，产业的这个层次你能摸得到。但如果你还搞不清楚在讲什么，那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熟，我们需要学习。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明白圣经真理、生命道路，学习的目的是得着丰盛的产业。当我们里面有真实道的积累，我们身上自然有产业的味道。传福音，人能被你影响；探望、服侍教会，人能被你影响；个人能被你影响，教会能被你影响，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产业。生命和道路我没有时间去讲，但如果你今天要我找一套教材，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又吐槽吐槽，生命，陈弟兄讲的四十二章，99年、00年、01年，这三年，我不知道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在 Kansas City， 对我来说，我永远感恩那三个系列的聚会。到第三年的时候，同工会开会的时候，有人吐槽说，为什么老是要请陈锡珍，为什么不能请别人？但你知道吗，这一系列的信息今天在20年以后，中国教会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今天告诉弟兄姊妹说，分散没有讲台没有关系，你请陈锡珍弟兄，我们给你们两套推荐的教材，一套就是42站。为什么有42站？因为在这里，在那三年的里面，神给了我们生命的道。为什么42站这样的信息？我不是说非要陈弟兄的信息，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信息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认识生命成长的规律。如果你不认识产业，你不知道生命线有多重要，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盼望20年以后，同工会不是再被这样的吵吵嚷嚷成为同工会的声音，能不能属灵一点，能不能谦卑一点，能不能把我们的意见放下，把神的产业接过来。弟兄姊妹，我吐槽，我不是为了吐槽，我是要告诉弟兄姊妹，20年后的问题就是20年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产业， 我们眼睛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的声音很大，这就是教会的难处。我们需要认识生命的道，我们需要认识道路的道。道路就是关乎实行的，怎么做基督徒？你拿信徒造就，你拿余弟兄的新人门训。所以我们今天给缺粮食的教会两套视频的推荐，好好的拿这些视频做你们会众的主要的营养。我不敢保证你们的教会复兴，但是至少弟兄姊妹不会饿到。一套是生命的教材，陈弟兄的42站；一套是道路的教材，余弟兄的新人门训。一年走一轮，你可以用2年，然后我们还加上余力工的系统神学真理的部分，这三套教材可以够你走3年。3年以后如果还是同样的人，教会要悔改。3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的新人进来，3年以后再来一遍，3年以后再来一遍。这就是今天建造教会的捷径。我不能讲捷径，没有捷径，但是这就是今天的路。对于会众普遍的营养，你拿生命线和道路线来，如果在这里有丰富的生命的供应，在这里有清楚道路的指明，再加上在这里不断的有心血进来，怎么会有心血？你要有供应才有心血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假如主给我们一个环境，我们里面阿们，你拿陈弟兄的42站走1年，你拿余弟兄的新人门训走1年，有一群弟兄姊妹好好的走，一定会有新人被吸进来。2年3年以后从头来，前面这一轮做组员的，到第二轮的时候就做小组的同工，前面那一轮做小组同工的，到第三轮来就做小组的组长。够简单了吧？这就是得产业的路，这是认识的这条线。然后第二条线，这的的确确是我们缺乏的。我属灵一点，第一条线叫举目，第二条线叫做纵横。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职场的生活，还有教会侍奉的生活，每一方面都有许许多多东西要学的。个人的生活，有一本书啊，如何做快乐基督徒的秘诀，像这一类的信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那就是个人灵命。家庭生活、职场生活、教会侍奉，弟兄姊妹，这是一块迦南地，只有征战才能够把它打下来。我们可以把地图摆在大家面前，那你说哇，这学要学多久？但弟兄姊妹，你看到问题了吗？我们今天就要想靠讲台把这9个领域啊，家庭分成婚姻和教养，如果靠讲台的1个小时，你还常常迟到，才常常不来，你要靠讲台把这产业给教会，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开传道的门，求主开教会的心门。在北美，你原谅我又吐槽一下，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无道可听，而是无心听道。大家都有 plenty of choices， 都有足够的选择，所以你如果要开一个特会，我们一直是这样的规矩，礼拜天人最多，难怪教会很难长大。那我劝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要复兴，你要知道道的重要，抓住任何有听到机会的那个机会，像迦南夫人一样抓住那个机会，教会很快就会成熟。但如果你对讲道的人要求高，你对自己听到的人要求少，教会的混乱，教会就会混乱。 今天主不是没有把地图给我们，你可以有补充，你可以加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九个方面，弟兄姊妹，这就是一块完整的迦南地，今天给我们的挑战，尤其是我们中间四五十岁的弟兄，四五十岁的弟兄，再画两个字，教会能不能得着产业，就是看你们，就是看我们呢。我为什么讲四五十岁？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我能不能苏醒？我们二三十岁做惯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心，我们怎么开同工会的，还是十年前我们怎么开同工会的，今天我们怎么开同工会，十年前我们怎么对待教会的问题，今天我们同样对待教会的问题，我们没有长大。十年前你是爸爸，十年后你要做 grandpa 了，对不对？对吗？正父还有比正父更快的吗？但是我希望不会等那么久啊，但是有可能啊，如果在三年半以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大堆的 grandpa。 你在家里做 grandpa， 你在教会做什么？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产业的地图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教会作为一个团体，要把这九块地把它得下来。我们把《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再来念一下：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是老毛病，没有刹住车，但是我想我把这一段这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主没有给我们时间把《使徒行传》把它讲完的话，那么这三段。交通给教会，交通给弟兄姊妹，尤其让我这样说，交通给我们中间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弟兄，今天这一个主要的责任，分散的路，意向的路和产业的路，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就在你我的身上。你我争不争气？你我能不能走在分散的路上，走在意向的路上，走在产业的路上？我们开个玩笑，现在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啊，那这小组长呢，慢慢就学怎么做小组长，对新来的弟兄们说，你就是我们教会的明天。很多弟兄姊妹很高兴，后来他说发现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讲，但是后来弟兄们说，我们要把这句话改一下，你就是教会的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我们中间四五十岁的弟兄们，当然姊妹要帮助弟兄们，你我就是教会的今天，你我就是教会的明天。当然属灵的人说这个话不对哈，主耶稣是教会的明天，那你是在第九章和第十章，我是在第十一章，只有巴拿巴，只有保罗，那意象才能从第二段来到第三段，所以我们彼此鼓励弟兄姊妹， We have too much to lose， 主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但愿我们能忠心，我们不气馁，我们不变道，我们能往前去。但愿主祝福他的话。第一堂我是超时了，但是两堂并一堂呢，我是提早结束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但愿我们能够听见父亲对我们的呼召，我儿要将心归我。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归给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在受膏和分散的路上，能行在圣灵的水流中，但愿我们能在意向和意向的实行上 能行在圣灵的水流中，但愿我们能在丰富产业的道上能行在圣灵的水流中，加恩加力给教会中做看守负责的弟兄们，也加恩加力给众同工、众同伴、众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旷野会遇到难处，会遇到迂回，但是感谢你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带领你的教会，叫仇敌蒙羞，叫神的百姓得福，叫神在我们中间得着完全的荣耀。祝福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